我讲这个是上周末啊，所以刚刚这个天天就跟我讲，他说家庭因为上周末啊出去啊旅游或者是啊很多事情啊，但是今天我们能够来到教会，我们就觉得这个是蒙尘特别殊，为什么？因为我们把这个时间特别节省，在我们还要开始聚会以前，我们今天就拨给。所以说每次来这个时候，但是我很感动，每次圣灵都还在我的心里面跟我说话。那我们今天再次来看看神的话语。那我刚才在想说，哎，我们今天能来这样啊这种情形，我就想到当时在1920年，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因为我在飞机上有一个啊乘客，他在前面看，他看完这部电影以后。他因为我们坐飞机就要坐十几个小时啊，他真的有点很无聊。那他又是个中国人，我就问他说：“你知道这部电影到底是在哪？”其实我就想跟他传递，因为这部戏我讲大家都看过，叫做《敲钟的 Fire》。我这部戏很有，当时在 Eric Lindell， 他是啊，1920年参加法国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那他当时候是22岁。而且他是全世界100公尺的纪录保持人，他的速度多快呢？9.7秒。到今天为止，我看这最快的这个波，在这个大概就这个波也是9.7秒。但是他因为礼拜天他要做礼拜，而且礼拜天那一天刚刚好是100公尺的预赛。因为当时法国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他们奥会的大格子叫7月14号，那他那个礼拜就一个礼拜把它缩减，所以运动都是要集中在一个短的时间里面。那你刚好把礼拜天的时间排100公尺预赛，他既然不参加，全英国的苏格兰骂他是个叛徒。说我们训练了你们这么多年，我们从来苏格兰里面没有一个人得到100公尺的冠军。他说我的神。他下去没有跑啊，结果他就参加200公尺，他跑了第3名。那个时候苏格兰大概对他就稍微好一点，最起码得个奖牌。结果他就参加400公尺，400公尺是他最弱的一项，但是他那一天碰到那一个弟兄，还有他的教练，跟他讲一句话。他说：“我知道在你身上有生命同在，你就尽量去跑吧。”叫他练跑400公尺，叫他进来，而且打破世界纪录47秒的。他告诉神一件事情，他说：“我不是田径选手，我的职业是一个。”第二天马上就预备到中国大陆去传福音。这到后面电影没有讲，所以就跟这个人分享。为什么跟他分享？因为我把主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他的工作不是田径选手，不是400公尺的冠军，他的工作是什么？是为主去传福音。你知道他后来到中国大陆以后，在山东创办了很多。很年轻人的团契，他一生都奉献给神。他在1943年的时候，41岁的时候，就死在集中营里面。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这一生就像我所说的，当跑的多跑，有一个将来为我预备的一个冠冕。”那一个田径选手他知道，他跑的是什么？他从起步一直到400公尺的结束，他知道他跑的是什么。他把他的人生也一样交给神，他说：“我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将来有一个冠冕为我预备，那个冠冕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永生。”哎，我跟他分享的，他说他分享的后面的，这才是重点。田径得到冠亚军，这是一个外在人所看，但是神今天所看的， 就是有没有这个心来到圣灵面前。他所过的之处必备，就像他所说的那个怪，我们愿意往前跑，这个跑将来会得到神的奖赏。好，我们今天在我们还没开始之前呢，就跟你讲这个，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自己得到很大的启发。因为我们今天都是在这种道路上，因为我们是在第一步，或者已经是在最后一步，我们还是在跑，但是我们是跑到建筑的位置。那我今天主要分享的主题呢，是基督的恩典。那这个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那我对约翰福音呢，我想我每个人对圣经都会有偏好。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有的人比较喜欢读马太，有的人读路加，不管你哪一篇啊，都 OK， 因为每一篇里面我们都可以读到神读出来。那我特别喜欢圣经里面新约的两卷书呢，第一点就是约翰福音，第二点就是罗马书，这两本书我经常反复的看。那我最近看到约翰福音呢，我觉得有很大的不同的亮光。今天早上我就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啊，这约翰里面圣经里面有两个，一个是施洗约翰，我们今天在讲的这位是门徒约翰。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三年半的时候，他所十二个门徒里面，这三个常常跟他核心小组，常常跟他在一起，寸步一生的有三位，我们知道彼得、雅各。约翰，这个约翰，从肉身来讲，他的母亲可能就是耶稣母亲玛利亚，或者是姐姐这一类，就我们没有办法就知道，但跟他是很亲的一个亲属。他在25岁的时候呢，他就跟从跟随的主耶稣基督。那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在约翰一二三书跟启示录的时候，几乎是到他很老年的时候。那前面已经写了这三本福音书，马太、路加跟马可，那他不愿意再去重复这些作者写关于有关于基督耶稣在世的事情，所以他就特别写耶稣是一个什么一个神，耶稣基督是耶稣，主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在这一方面他为什么要写这个呢？因为当时到老年的时候，教会里面呢，已经有很多不同的，因为社会背景的传统，已经侵入到社会，就教会里面。在当时呢，有多塞尼主义，他们就认为就是受到这个柏拉图思想，他们认为耶稣是上帝，但是不是人。他还有一个支派呢，就是讲到的诺斯底主义，他讲的肉体就是很邪恶的。所以他不认为主耶稣有什么道主的肉身。所以约翰看到这个情形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焦急。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第一章他就开始讲，而且他是从起初开始讲，他是讲说他已经进入道，道就跟与神同在。这我们大家都很明白的一段时间。他说这个道就是神。接下来他一直在一章里面讲到，在讲到十四节的时候，他说这个道成的肉身以后呢，他是干嘛？要住在我们的中间，而且他什么充充满满有恩典。然后接续去再继续讲下去，他就讲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17节的地方，他就讲到他说律法本来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本身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那一开始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提案人想一下，他为什么要讲这一段？他为什么把律法给讲出来？然后呢，带下来的就是基督的真理跟耶稣。因为我们知道在当时的犹太人社会里面，他们是讲律法。即使是保罗 他知道我们今天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当彼得他看到彼得怎么样，远离的那些他们在吃饭，就彼得怎么样，不愿意接近那些外邦人，保罗就指责他，我们连传福音的人都不愿意跟他们外邦人吃饭，这是马可福音。但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得到保罗马上指出的一个错误。但是我们看圣经看到这个，保罗没有犯错的地方，他也有犯。保罗犯错的地方在哪里？这是应该告诉我们，他当时带了四个弟兄，来到耶路撒冷见雅各的时候，雅各怎么跟他讲？雅各当时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他是一个属灵的人，雅各是属他写的。他说：“你为何不为了我们律法的缘故？”他就保罗讲讲，这个外邦人呢，你带他到什么圣殿里面是什么去洁净？保罗听，保罗听，就带着圣殿去洁净。到第七天快结束的时候，犹大又怎么样？就找保罗。说你带着外邦人来污秽这个圣殿，你知道这个地方我看到的时候，其实是神的手插进来，因为你自己告诉在告诉加拉太教会的时候，叫他们不要守律法，你为什么守律法？所以是这个时候神就兴起一个环境，将保罗怎么样？人家把他抓住，带到监狱里面去，让他在这个时候好好的反省。他的灵命呢，就更上了一层，甚至可以带他到保罗到什么？到罗马去，写的最后一次这个监狱的书信，那是他灵命最高的时候。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人生的苦道路里面当中，我们一定会有跌倒的时候，但是神的恩典跟真理一定是常常同在，永远不离开我们这些相信他的儿女。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所以约翰福音里面他二十次提到什么？提到真理，真理，真理。他约翰一二三书里面也十八次一直讲到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什么。你今天可以来看到底神要透过约翰告诉我们他所讲的真理和恩典律法是什么。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他自己讲跟约翰福音是世上真理，他怎么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他接着讲啊，讲的这个非常好，你要注意下面这一节。他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什么可以到圣殿。”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如果说我们不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没有办法到圣殿。所以，刚刚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特别注意这一句话。恩典和真理都是由基督而来的。他说这个律法本是借的，你看，所以这个律法只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跟真理是耶稣本身就有的，是从他内方而来，是不一样的。那你会问我们说，为什么神还要颁布律法？好，刚刚我讲到一个重要，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约翰福音里面一直讲到很奇妙，当约翰一开口，他每次讲的东西都对七这个字很有关系啊。我想到约翰，我就想到七，为什么？他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讲到七个神迹，七个见证。好，他其实主要是在是，我们如果看四福音书的时候，他总共有36个神迹。他为什么要特别讲出这七个神迹？有他的意义。但是每一个神迹里面都带出来，就是神的恩典跟真理在里面。那七个见证，我们等一下回来分享有讲。那不只是在第二回里面讲到七，他在最后写他的启示录的时候，他讲到什么？哇，整个都是七啊，有七个七，讲到什么？七个教会，七个印。七个字号，七个印象，七个灾祸，甚至讲到七个结局，有七个新的事，新的事物。你看这约翰很喜欢讲七，这七是完全。 不是特别要选择这个亲，而是神借着他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就要如此成就，如此怎么样，将来我们的世界就是这样子。好，我们所要面对的陌生情况。所以当我们看到约翰讲这段话的时候，他讲到说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这边讲到，他说求你用你的真理使他们成圣，他说你的道就是真理，这个成圣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所以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第一个是什么？他拣选我们，在我们还没出世以前他就已经知道将来我们要被神所拣选成为他的儿女，这是一个福气。然后呢，他说你的道就是真理，这个道就刚才我们说讲太初有道，道就是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基本上道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常常读神的圣经呢？因为内中里面有他的话，神的话，还有他的话是有生命。今天我在台湾的时候看到很多老拜佛的啦，或者拜祖先的，我常碰到这句话：你们拜的是什么？很多人讲，你们念佛祖先拜的，我就跟着拜。他们是人在找神，今天我们是我们的神朝这不一样。人找神的时候，可以把神塑造成什么？石头可以收到的什么，很多的偶像都可以买，但是当神找我们的时候，因为我们人里面有一个点，这个点呢是从创世纪神就告诉我们，他造亚当的时候就把这个我们连着他活人，他要有一个连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这只生命为什么会死，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灵死，不是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乃是我们灵死。所以神来找我们，是找我们这一些人，让我们的灵的这个灵的生命能够活起来，不要再在那个死的状态里面。那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越读越觉得宝贵，因为这个宝贵在哪里？它是实在的，它是实际的，它是真理，它一点都没有什么虚假，它是完完全全的真实。啊，我不知道你们这两天，啊，礼拜五、礼拜六，还有今天啊，那个连圣灵弟兄有来到这个关怀，啊，他礼拜五的时候办了一个使命叫做王金礼啊，我想你也去参加过，看到他，他在讲到他是一个 model 的，就是我们知道那个 model 叫走秀的。就穿衣服啊，哇！他那个时候，你看他的照片，真的是很漂亮。那突然他说他在2006年从加拿大，就在那个地方啊，有一个男孩子跟他相恋2年，他非常意外的，就一天男孩子离开他，离开他以后觉得他的生命就没有意义，所以他就说起来都是 collapse， 就人生成为是彷徨，就在医院里面20多天。20多天之后，他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医生告诉他要截肢，就是把他的四肢都要截掉。啊，这是多么可怜的事情！就是听到别人接生，就是坏消息。但是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他说有那个姊妹啊，教会的姊妹，看到了这一条消息以后，在他出院的大概前。他说呢，他就来到医院找他，他愿意来帮助他，把他带到家里面陪他，疗养他，安慰他。他们两个完全不认识。他今天坐在上面见证，他说神给他重生的生命。这个生命，他说跟以前不一样。他说以前，他说他有钱，他要钱就有钱，啊，他要。 吃什么就会吃什么，他是什么东西他都有，他样样都有，从四十个人都来看，他样样都有，但他说他的灵是死，他内在这个生命是死，他说今天不一样，今天他是什么？从外表来看样样都没有，就他失去工作了，你结婚以后对吧？你的生命，啊，你在世界上的东西，你说你要什么？就是你的什么？你清楚得到吗？但他说他里面内在的生命，谁给他的这个生命？他经历过这个人生劫，那今天呢？我们人这一生在走的道路，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高高低低，都会有。但是我们参考讲到什么人生劫、人生劫，人生劫是控制不住，他甚至于用他自己的生命。换成我们这些罪人，还有什么人可以托给我？他讲到一点很好的，就是说，如果说你是在家里面的人，就是你向父母宗教，父母是基督徒，他有的是福音，要有吃就有吃，要有穿就有穿，都把我们天上的父母，我更加是把他所要给我们给我们。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就想到真理和恩典是两种东西呢，是不能够缺的。因为在家里面，如果说我们只讲爱，通通就是一贯的在爱我们的孩子，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你说这样对他好不好？不好，这是个溺爱，是不是？你要有点管教，对不对？为什么？那孩子什么都不懂，怎么管教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呢，他说当时还能走到当行的道路嘛，他什么东西错的时候，你有时候还要照着边要管教他，因为他将来他就懂，他现在不懂，所以那就是真理啊，真理跟爱是两个，恩典一定要在合在一起，不可以缺少。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常常就是说你在家里面，你光光讲爱。还是要理解真理，因为在这个家里面嘛，这个大里面，我想我们从小，我们父母在养育我们的时候，或许你家里有几个孩子，你会常常讲，哎，爸爸比较疼老大，或者疼老幺，是不是？那个爱永远都不平，不平均的，但是天父的爱永远都是一样，他不多也不少，他就是完全完全全给我。所以当我在看完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当你真理真理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没有恩典也常常让我们觉得太严厉了一点。像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亲是个军人，他什么都是一二三从来不改变，他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在这样的一种严厉的家庭里面，没有爱也是得不到平。但是我要耶稣，你注意看，圣经好好读的时候，他在讲的每一句话里面都是带有恩典跟真理。我们先来看那个，有两段这个，圣经的真理。这段经文，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在约翰福音四章。上面的这一段，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呢，跟这一位撒玛利亚妇人的对白。其实你知道，当主耶稣要回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不需要经过撒玛利亚，因为犹太人他们有一个规矩，他们每次要经过这撒玛利亚，他们就绕过去。为什么？因为撒玛利亚从他们那时候犹太人的历史里面，他们已经是跟外邦人混种。记不记得在亚述帝国的时候，亚述帝国攻打犹太人的时候，他们有一种特别的一种政策的手段，就是他们每次征服一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当地的人民怎么样，从那个地方完全的迁出去，然后呢，再有一批人进到他们当中，跟他们就混在一起。就久而久之呢，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呢，经过多年的战争，还有很多的战争，他们这个地方呢，就变成了一个不是纯犹太人的一个东西。就真正的犹太人很不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因为他们是不纯正的犹太人。所以只要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他们就闹到。为什么有感觉？可是我们主耶稣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因为他知道在那个地方有一个什么？有人，就是要把他的生命给他。他来到叙加，对不对？那个地方就是他们雅各住的地方。那主耶稣在那个地方是正中午的时候。其实这个叙加，如果我们从圣经来讲，在旧约里面就是世界，世界那里用大家都很清楚，因为他用亚兰文写的，所以他写的是叙加。但是主耶稣他今天要讲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关于我们怎么样，今天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而且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有什么样的关系，非常重要。我们读圣经啊，要说这是2000年以前的事情，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在读圣经，只是把它当成知识在读，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只是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没有感动，在我们生命里面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所以主耶稣跟他讲了好几段，这段话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重点在这里面告诉我们，因为他是要去打水，在这个雅各井里面打水，因为他每天必须要靠这个水来过他的生活。但主耶稣告诉他说，从今以后不要再打别人的水，我所要给你的是活水。这个妇人他听不懂啊，对不对？他问耶稣说，你又没有这个打水的工具，你怎么去拿这个水来喝呢？那主耶稣跟他讲，好像就是说，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说，主耶稣讲的跟我们所想的好像不太 match。但是你注意看，他所讲的东西，细细的去想，我们看怎么样都看明白。当时候你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懂不懂？他一定不懂啊。因为他第一年他告诉耶稣说，你们跟我没有来往，你讲话怎么讲话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我们不来往，你怎么还跟我说话？耶稣就怜悯他，要把这个恩典经验给他，所以就把这个活水告诉他，这个事情他说，你如果说喝我的水就永远不渴。主耶稣是在讲他这个灵里面的渴，但是我们人是想到是什么，我们嘴巴这个渴，我们想的是我们肉身的这个水，但是主耶稣是告诉他说，你灵里面那个渴，因为他告诉他说，你今天跟你在一起的还不是你先生呢，因为他永远不满足嘛，他说你有五个的先生嘛，今天跟你在一起的还不是你的先生呢，哇，这但是你看这个妇人一听到之后，他马上转变一个话题。他不是在跟他讲，你怎么知道？所以说，你怎么知道我的过去？我只认为你是一个先知。但是主耶稣不是告诉他，我不只是了解你一生所走过的路，我可以看到你的灵，可以看到你的魂，你所需要的是什么？他告诉他就是说，我今天跟你在一起的，还不是你的长。这个妇人听了这个以后，我看出了他说，我们的礼拜啊，应该是在什么？应该是在耶路撒冷，不在耶路撒冷啊。但是我们礼拜，他马上就把主耶稣这个主题就转走，他在讲敬拜的事情。这主耶稣就告诉他这个事情，他说今天的礼拜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在这个山里面啊。他说你要用心里面的诚实来敬拜。这个就是讲出来，他这个灵里面干渴，他的心跟灵要来什么敬畏神，而不是那个肉身的食物跟那个水的需要。但是你知道， 非常反感，或者也是不非常直率的。他说你难道就是那一位吗？他说他知道，他知道这个人下场，就绝对当着他面前说，我就是那个人下场。你觉得他说话就是他，你看，他就是当着面前跟他说，我就是弥赛，我就是耶稣，我就是救世主。他听完以后，他有个反应，这个是他最可贵的地方。他得到了恩典，他懂了，他知道他遇见弥赛了，他马上跑回去什么？冲到里面，告诉所有人，他说我今天遇见弥赛了。他马上就穿福音了，他马上就做了，他知道他今天碰到神了。他碰到这个他们所他们一辈子所等待的这个弥赛亚今天来了。这些乡村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他来到这个地方，他讲到在第二年四章二十一节的地方，他说呢，耶稣待完在这个城庄里面待了两天，因信耶稣话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的，知道这圣经就是主。乡村里面，就村庄里面告诉这个妇人说，我们今天不是单单只听你说，因为这个妇人在他的村庄里面，他的 reputation 他的名义不是很好，对不对？因为生活很不一样，这个必须要在中午去打水。他说我们今天不是单单听到你说讲，而是我们今天亲眼看见的耶稣这位弥赛亚。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学习到我们要主耶稣给我们恩典的恩典，怎么样呢？越过苦难出来，去把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人，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带到这个人，因为这样他们也能够保证到恩典的真理起来。第二，我们就看得到这行淫的妇女，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第八章都见到。我每次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常常问我自己一句话：为什么约翰要把这一个见证特别写出来？那你大哥我说什么？很奇妙，你看，耶稣那一天是他讲第二节第八章的第一节讲到，他怎么讲？他说清早，主耶稣又回到圣殿，众百姓都到那里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人要什么，把教会来，就在这个当中发生这件事情。我们知道，犹太人呢，他们有四个法宝，对不对？讲四个法宝：圣殿、律法、安息日和传统。啊，我们现在还在传统，因为我们很习惯我们每一天过日子，久而久之，我们父母所过的日子，我们周遭所过的日子，我们过传统。啊，他们传统就是他们一定要到圣殿，他们一定要守安息日。我们主耶稣为什么上十字架？在他们犹太人的眼里面，他是犯了安息日的一个起条，特别是安息日，他们对安息日守的那个诫命，自己守不住，还要别人去守。那主耶稣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在第八章这个行淫那个妇人里面，他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行淫的妇人，他在这里讲，他说主耶稣就坐下来教训他。我们知道这时候主耶稣不是坐在圣殿里面，是坐在圣殿外面的那个地上。这个时候呢，法利赛人跟这个文士什么，带着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啊，带他来，他看到主耶稣在那个地方，他就想好，我们来试试看主耶稣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主耶稣处理的事情我们不太了解，但是呢，他在处理事情的当中都是带有恩典的。这我们来看他在这个地方，我们翻到读圣经的约翰福音第八章，如果没有翻到，就是138 一百三十八节，他在这里讲第四节的感觉，对耶稣说父子，这父子是在正行的时候这里讲的。第五节他这里讲，他说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把这样的父子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办怎么样。可是啊，从摩西的律法他说不可以奸淫啊，对不对？他犯他直接把他打死，这是律法上才告诉你律法上是这样的。但他说主耶稣，你说应该怎么样对待这个父母？主耶稣下面就讲第六节开始，他说他们说这话乃是要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他们起初的意思并不是在这个行淫的妇人的身上，他们最重要的是看主耶稣下面要讲什么，然后抓住他话的把柄，然后要来办理来治理他。可是你看，我们主耶稣多么有智慧，因为他是神。主耶稣这种，他说耶稣去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哎，圣经上没有讲他的画什么，也没讲。但是你看完这段圣经以后，你知道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知道主耶稣在画什么。主耶稣如果空白画一个人间的指纹就不会画，他或者是写字，他或者是写个什么东西，圣经上无从考察他画的是什么。但是有一件事情你知道，这些人看得到，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众人都看得到主耶稣在画什么。然后他们还是不放弃，不就是问主耶稣说你到底要怎么办，你到底要怎么办。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弯起他的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天上那个石头打。我相信主耶稣在画的时候就跟他下面这句话有关系。我想他会不会写个罪字，也有可能的啊，因为他下面怎么讲，你们如果谁没有罪的话，就先去拿石头。然后他又继续弯着腰，又再继续写，会不会写出罪上加罪？或许我也不知道。你主耶稣给他的智慧，是不是？他弯着腰，又继续写，这很妙。他说主：“这个约翰在写这个，约翰也不告诉我他写什么，说我也不知道他写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明白。第九节里说，他们听见这话，听见什么话？如果你有罪的话，你如果没有罪，你可以先拿这块石头砸。这句话，他们就从老到小，一个一个都出去了。讲到这里，这个老到小的时候，我常常跟我讲，我活到这把年纪，没有什么，换了一大堆的罪人，我罪真的很多。如果说我当时在那个情况的时候，我在主耶稣那边，我属于这个，你看犹太人讲，25岁到55岁是工作的55岁的一个退休，当总经理，所以那是最成功。从我这种脾气开始走开，但是慢慢就年轻人越来越少，对我的罪孽很多。他说只剩下耶稣一个人跟这个行淫的妇人，那个妇人能站在那个当中。但是重点在第十节和第十一节，他就跟耶稣呢第二次直起腰来，就跟那个妇人说：“那些人在哪？就是拿石头打你钉子的人在哪？”他们没有钉子。讲到这里，就是哥林多前书稍微讲。我们今天很多定义犯罪，我们常常会看人家的时候，我们是用真理的眼睛来看人家，对我们自己就有恩典，什么意思？哎呀，我要犯罪就 哇，小学生被老师对自己很多的问题，对你有什么感觉？对你，对我，对他，圣经上是不是告诉你不可不可犯罪？你为什么偷听？觉得圣经的话是真的有价值，可以讲说正正如此，句句真实。哎，这就是我们的光明。我常常如此，我一讲到别人话，我就知道圣经的价值。可以讲同样的事吧，但我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哎，就把你饶恕。这是小小的错误，没有关系，过了就好。甚至我们不能定别人的罪，论断圣经上告诉我们，论断别人的罪，然后定别人的罪。他说没有人定。论断的权利也不在你身上，你没有一点这样的一种权利来做，这叫做什么？那些定罪的人，没有定罪。但这个事情发生怎么样？他还是犯的错，他是行为上，他怎么跟主耶稣讲？他说没有一点，没有。他耶稣说，我有个不定罪，去吧。不要再犯，这叫什么？不要再犯，因为如果我们再犯，那赦罪的权利就没有。对，那你们知道这个罪，你还去洗。所以前两天有一位姊妹问我，什么叫做依靠神？我说很简单，什么叫依靠神？就是你常常把主耶稣摆在你心里面，这件事情主耶稣会怎么做，不是你怎么做，大大小事都是去来问神。那甚至有人想说，我去吃饭的时候，我要付小费，3块钱或5块钱，或是10%。他说这个我要问神。有人甚至规定说，哎，如果没有超过3块钱，不要问神了。东巴的家，我甚至没错。这就是你，这个人看小时候自己的没错，不需要神，这就是一个做不到的罪。我不管大小事情，不代表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因为没有大事，也没有小事，在神面前，只有事就是小事，事情就是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面，主耶稣里面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因为在律法里面，摩西的律法里面就是死恩典呢，我不定你的去吧，从此就不要再犯了。因为约翰福音1:14也告诉我们，刚念过，他是匆匆忙忙的恩典，有真理。你看这哥林多后书2:7-8这些讲到。记不记得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他为什么写哥林多前书？因为教会当时非常的淫乱，甚至有人把他的岳母什么娶到家里面来，他不觉得羞耻。保罗为了这件事情，特别写的哥林多前书给哥林多教会。可是这个犯这一件事情，接受继母带到他家里面来，就会进去。保罗怎么讲？在哥林多后书，为了他，保罗又写了哥林多后书。他在这里讲到，他说他不能赦免他，因为呢，他悔改，他在外面悔改，你把他放在外面呢，不到教会里面来，他怎么样？他的灵命会越来越堕落。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讲到一句话，他说2:7这里讲。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要求太过什么， 太过度，至于什么甚至成人，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这点我们做得到。我们刚才讲过不要定人家的罪，第二个是要什么？去爱那些悔改过的人。保罗怎么知道他悔改？你教会有跟他说了，给他彻底是悔改，要去倾向这样，这就是恩典。但这恩典里面有没有带有真理？有吗？你们必须要悔改，认罪，悔改，接纳。你看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并不是向那些高官政客去传福音。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走入什么那个人群里面最低阶的什么税吏，马太福音的这些马太就是税吏，他走入这个税吏的当中。因为当初犹太人是最恨这些税吏，因为他是帮着罗马帝国来磕他们的税。他是走到那个妓女的当中，他是常常有病人的当中，麻风的人的当中，他走的地方都是一些很贫穷的地方。施行你的恩典跟真理，拯救他们，医治他们，告诉他们不要再犯，甚至医治这个瞎眼，生来瞎眼，甚至这些法利赛人能生活当中，你眼睛是怎么治好的？当他们在第二次去问这个瞎眼的时候，这个瞎眼怎么跟他讲？难道你们也要相信耶稣？这些人怎么马上就回答说不是的，他在发耶稣的法典。但他讲的一句话非常好，他说我以前是看不见，生来就是瞎眼，如今我们都看见。主耶稣在这段经文怎么讲的？当着这些文士团上的问题讲，你们是有眼睛看不见，一个肉眼虽然是在外面看不见，你们心里面的眼睛是瞎的。他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让那些心里面看不见，今天能够看见，你们这些眼睛看不见反是瞎子。耶稣讲这个话就是在讲人性，并不是讲肉身的眼睛。什么感谢神？那我常常问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律法？但我不能在这个地方，这保罗在这个罗马书啊七章跟八章，现在很多人觉得说罗马书读起来好像有时候不太明白，但是其实保罗在这里讲一件事很简单，其实罗马书的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救恩，不管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救恩都是一样的。那他讲到很多犹太人他们守律法的这些里面的一些经典，他讲到这个地方律法，他说其实律法最重要的目的是当时候神将他的百姓从埃及里面带出来的时候，为的是让他们明白认识神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去认识神。在埋在经文里，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生命记里面六章十二节啊，如果说你没有圣经，你要翻一翻，不然我念给你听。他说：“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就是。